共产党员教育平台有声书，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脱贫攻坚必须在精准上出实招，下实功，见实效。2015年11月27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脱贫攻坚要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关键是要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制，抓重点，解难点，把握着力点。空喊口号，好大喜功，胸中无数，盲目蛮干不行，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手榴弹炸跳蚤也不行，必须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2012年，我在扶贫调研时提出了扶贫开发要坚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分类指导、因势利导的思路，总结各地实践和探索，好路子、好机制的核心就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做到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这是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必然要求。要重点解决好以下四个问题：第一，解决好扶持谁的问题。扶贫必先实贫，建档立卡在一定程度上摸清了贫困人口底数，但这项工作要进一步做实做细，确保把真正的贫困人口弄清楚，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扶真贫、真扶贫。要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既不要遗漏真正的贫困人口，也不要把非贫困人口纳入扶贫对象，要把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搞清楚，以便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甘肃等地在建档立卡的基础上绘制贫困地图，全面准确掌握贫困人口规模、分布以及居住条件、就业渠道、收入来源、致贫原因等情况，挂图作业，按图消耗，做到一户一本台账，一户一个脱贫计划，一户一套帮扶措施，倒排工期，不落一人。这样的探索符合精准扶贫要求，应该积极提倡。在扶持谁的问题上，要防止不分具体情况，简单把所有扶贫措施都同每一个贫困户挂钩，强调扶贫措施精准到户到人，主要是强调对贫困户要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缺啥补啥，但并不是说每一项扶贫措施都是对着所有贫困户去的。发展现代农业，推广良种良法，开发特色产业，需要一定经营规模，也需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引领，不是随便一家一户就能干得了的。如何将产业扶持和精准扶贫有机结合起来，应该允许和鼓励地方探索，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的需要整村推进，有的需要整乡整县推进，有的需要整流域或整片区推进，应该统筹谋划。有些民族地区由于多种原因，务工机会少，扶贫脱贫难度比其他地方更大，政策应该更倾斜，工作落实力度应该更大。对仍处于深度贫困的偏远边境地区的人口较少民族，应该有更特殊的措施予以扶持。各地和有关部门要对扶贫政策进行科学分类，制定精准扶贫的具体操作办法。该精准到户的一定要精准到户，该精准到群体的一定要精准到群体，防止出现新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第二，解决好谁来扶的问题。推进脱贫攻坚，关键是责任落实到人，要加快形成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副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清晰、任务到人、考核到位，既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又协调运转，协同发力。党中央、国务院主要负责统筹制定脱贫攻坚大政方针，出台重大政策举措，规划重大工程项目，统筹协调全局性重大问题、全国性共性问题，考核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省级党委和政府对辖区内脱贫攻坚工作负总责，抓好目标确定、项目下达、资金投放、组织动员、监督考核等工作，确保辖区内贫困人口如期全部脱贫，贫困县如期全部摘帽。市、地、州、盟党委和政府要做好上下衔接、域内协调、督促检查工作，把精力集中在贫困县如期摘帽上。县级党委和政府承担主体责任，县委书记和县长是第一责任人，做好精准识别、进度安排、项目落地、资金使用、人力调配、推进实施等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要把脱贫攻坚作为分内职责，加强对本部门、本行业脱贫攻坚的组织领导，运用部门职能和行业资源做好工作，做到扶贫项目优先安排、扶贫资金优先保障、扶贫工作优先对接、扶贫措施优先落实。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结合本部门工作和扶贫联系点情况深入调研，改进本部门扶贫工作。片区牵头单位要承担起沟通、协调、指导、推动作用，加强对片区脱贫攻坚的统筹。第三，解决好怎么扶的问题。开对了药方子，才能拔掉穷根子。要按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实施五个一批工程。一是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扶贫不是慈善救济，而是要引导和支持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开创美好明天。对贫困人口中有劳动能力、有耕地或其他资源，但缺资金、缺产业、缺技能的，要立足当地资源，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商则商，宜游则游，通过扶持发展特色产业，实现就地脱贫。对这类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要把脱贫攻坚重点放在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上，着重加强农田水利、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技术培训、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建设，特别是要解决好入村入户等最后一公里问题。要支持贫困地区农民在本地或外出务工创业，这是短期内增收最直接见效的办法。劳务输出地政府和输入地政府对贫困人口外出务工要多想办法，多做实事。二是异地搬迁脱贫一批。生存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发的地方，通水、通路、通电等成本很高，贫困人口很难实现就地脱贫，需要实施异地搬迁。这是一个不得不为的措施，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政策性强、难度大，需要把工作做深做细。各地在移民搬迁中几乎都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越贫困的农户越拿不出钱，结果就越享受不到政府补助。要通过整合相关项目资源，提高补助标准，用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发放贴息贷款等方式，拓宽资金来源渠道，解决好扶贫搬迁所需资金问题。要做好规划，合理确定搬迁规模，区分轻重缓急，明确搬迁目标任务和建设时序，按规划分年度有计划组织实施。要根据当地资源条件和环境承载能力，科学确定安置点，尽量搬迁到县城和交通便利的乡镇及中心村，促进就近就地转移，可以转为市民的就转为市民。要想方设法为搬迁人口创造就业机会，保障他们有稳定的收入，同当地群众享受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一些贫困群众虽然生活艰难，但故土难离观念很重，要坚持群众自愿、积极稳妥，尊重群众意愿，加强思想引导，不搞强迫命令。三是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在生存条件差但生态系统重要、需要保护修复的地区，可以结合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探索一条生态脱贫的新路子。不少地方既是贫困地区，又是重点生态功能区或自然保护区，还是少数民族群众聚居区，如西藏、四省设藏州县、武陵山区、滇黔桂部分贫困地区等。要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扩大政策实施范围。要加大贫困地区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力度，对贫困地区坡度25度以上的基本农田，可以考虑纳入退耕还林范围，并合理调整基本农田保有指标。中央财政用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资金使用不够精准，有些被省里截留平均分配了，有些拨付到县里后被挪作其他用途了。要做些改革，比如结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可以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就地转成护林员等生态保护人员，从生态补偿和生态保护工程资金中拿出一点作为他们保护生态的劳动报酬。四是发展教育脱贫一批，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治。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目前一些贫困地区教育发展面临很大困难，由于各种原因，贫困家庭孩子辍学失学还比较多，读书无用论观点也有所蔓延，不少贫困家庭子女受教育程度同普通家庭的差距在扩大。贫困地区教育事业是管长远的，必须下大气力抓好。脱贫攻坚期内，职业教育培训要重点做好。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如果能接受职业教育，掌握一技之长，能就业，这一户脱贫就有希望了。国家教育经费要继续向贫困地区倾斜，向基础教育倾斜，向职业教育倾斜。特岗计划、国培计划同样要向贫困地区基层倾斜。要帮助贫困地区改善办学条件，加大支持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力度，建立省级统筹乡村教师补充机制。要探索率先从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学生开始实施普通高中教育免学杂费，落实中等职业教育免学杂费政策，实行大城市优质学校同贫困地区学校结对等帮扶政策。要对农村贫困家庭幼儿，特别是留守儿童给予特殊关爱，探索建立贫困地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近年来，在农村留守儿童中发生的一连串令人痛心的事件警醒我们，扶贫政策从设计到落实都要更加人性化、更加精细化，让贫困家庭孩子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五是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目前贫困人口中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有2000万至2500万人，到2020年难免还有这样的贫困人口，要由社会保障来兜底。这就涉及农村扶贫标准和农村低保标准相衔接的问题。目前农村扶贫标准由国家统一确定，而农村低保标准则由地方确定，相当多地方两个标准有一定差距，要统筹协调农村扶贫标准和农村低保标准，按照国家扶贫标准综合确定各地农村低保的最低指导标准，低保标准低的地区要逐步提高到国家扶贫标准，实现两县合一，发挥低保县兜底作用。还要加大其他形式的社会救助力度，对因灾等造成的临时贫困群众要及时给予救助， 加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五保供养等社会救助制度的统筹衔接。此外，要大力加强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从贫困发生原因看，相当部分人口是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的，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要建立健全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对因病致贫或返贫的群众给予及时有效救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大病保险政策要对贫困人口倾斜，门诊统筹要率先覆盖所有贫困地区，财政对贫困人口参保的个人缴费部分要给予补贴，要加大医疗救助、临时救助、慈善救助等帮扶力度，把贫困人口全部纳入重特大疾病救助范围，保障贫困人口大病得到医治。要实施健康扶贫工程，加强贫困地区传染病、地方病、慢性病防治工作，全面实施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孕前优生健康免费检查等重大公共卫生项目，保障贫困人口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上面讲的是就主要路径而言的，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不要形而上学都照一个模式去做，而要因地制宜，探索多渠道、多元化的精准扶贫新路径。农村贫困人口如期全部脱贫，有一点必须指出并加以强调，就是要保持农业稳定和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村人口脱贫与农民收入增长直接相关，如果农民收入降低，就可能导致已经脱贫的人口重新返贫，甚至可能造成新的贫困人口。所以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完善农民收入增长支持政策体系。第四，解决好如何退的问题。精准扶贫是为了精准脱贫，目的和手段关系要弄清楚，要加快建立反映客观实际的贫困县、贫困户退出机制，努力做到精准脱贫。一是要设定时间表，实现有序退出。贫困县摘帽要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对表，早建机制，早做规划，每年退出多少要心中有数。这件事情既要防止拖延病，又要防止急躁症。二是要留出缓冲期，在一定时间内实行摘帽不摘政策。贫困县的帽子不好看，但很多地方却舍不得摘，主要是这顶帽子有相当高的含金量，担心摘帽后真金白银没了，这样的担心有其合理成分。客观上讲，贫困县摘帽后培育和巩固自我发展能力需要有个过程，这就需要扶上马送一程，保证贫困县摘帽后各方面扶持政策能够继续执行一段时间。行业规划、年度计划要继续倾斜，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和对口帮扶等也要继续保留。不仅如此，对提前摘帽的贫困县还可以给予奖励，以形成正向激励，保证苦干实干先摘帽的不吃亏。三是要实行严格评估，按照摘帽标准验收，鼓励贫困县摘帽，但不能弄虚作假、蒙混过关，或者降低扶贫标准为摘帽而摘帽。要严格脱贫验收办法，明确摘帽标准和程序，确保摘帽结果经得起检验。要加强对脱贫工作绩效的社会监督，可以让当地群众自己来评价，也可以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以增强脱贫工作绩效的可信度。对玩数字游戏、搞数字扶贫的，一经查实要严肃追责。四是要实行逐户消耗，做到脱贫到人。对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要实行动态管理，脱贫了逐户消耗，返贫了重新录入，做到政策到户、脱贫到人，有进有出，保证各级减贫任务和建档立卡数据对得上，扶贫政策及时调整，扶贫力量进一步聚焦。部署脱贫任务不能不顾贫困分布现状，采取层层分解的简单做法， 这种做法是自欺欺人，必然会使一些贫困户被脱贫。脱没脱贫要同群众一起算账，要群众认账。对贫困户的帮扶措施，即使消耗了也可以再保留一段时间，做到不稳定脱贫就不彻底脱钩。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下，要高度重视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工作。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这些牺牲和贡献永远镌刻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老区和老区人民的这些牺牲和贡献。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老区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老区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但是一些老区发展滞后，基础设施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特别是老区还有数量不少的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攻坚任务相当艰巨。加快老区发展步伐，做好老区扶贫开发，让老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使老区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加快老区脱贫致富步伐。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